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这个月呢，我们适逢这个当然是光辉的十月，才刚刚过没有多久，但是十月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重阳节，所以每年我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会尽量的能够安排跟谈论我们这些长辈有关的动物的议题。今年呢，刚好因缘际会呢，我邀请到了几位特别在社区当中呢，透过辅导长辈，帮助长辈，然后能够协助改善长辈们的生活或者是心情等等的这些特别的做法的一些派特好友。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鸡哈。那有一位我的老朋友李宏伟兽医师啊，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可能是跟随着台湾的这个动保的运动的最早期的这个革命烈士啊、烈士听起来有点感伤哈。其实没有，其实我们推动的这个台湾的动保的运动到现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进展。李宏伟医师现在转做不是说转做啊，他其实一直以来关心的都是比较是农场动物。最近几年呢他退休了，过得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呢也开始把他的多年的梦想透过了实践呢来帮助了许多的族群。李医师你好。
你好。
嗨是李医师呢李宏伟医师，他现在在东华大学他是东华大学的通识中心的兼任老师。会来到东华大学是有一个很好的机缘，可以在东华大学教这些孩子们怎么养鸡，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课程，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主题，为大家介绍就是生活养鸡学，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在大学可以学习怎么养鸡然后带这些都市，可能很多都是从都市来的孩子来认识这个特别的动物。因为李医师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所以按照我们节目的不成文的惯例，我们大家都要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李医师。那我想要先请问李医师，你跟动物结缘的过程怎么样？你怎么投入动物这个领域，而且还毕生都投注在动物福利这个领域？
我想最早的时候当然就是家庭教育嘛我在回想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家可能养狗的最多的时候是15只。
你家养十五只？
养了15只狗。
你们家几人？
我们家有5个人，但是养了15只狗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节育的观念，
是妈妈喜欢，
妈妈跟爸爸都喜欢，
好幸福
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节育的观念嘛那可能也刚开始还有一点家庭副业的感觉，就是那时候刚开始就是狐狸狗，可能那个时候价格刚好，那父母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可能可以做一点副业，但是就我所知是一只狗都没有卖出去
都产生感情了送不掉
对
是自己的心理伤
就是大家不是都送嘛，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隔一段时间就少，如果少了一只狗家里面就多一包糖，习俗上就是用一个礼物就是糖这样但我不知道这是台湾人的习俗就是这样子我自己对医学就很有兴趣， 但是功课也不是很好，所以考不上。那个时候那个人医是分数很高嘛，那我自己是对医学很有兴趣，对动物也很有兴趣，然后刚好成绩又不太好，所以就理所当然的就当兽医。希望能够就是这样，也可以浸淫在这动物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学跟医学有关的东西，所以就进入到兽医系。
幸好你成绩不太好，我们的兽医界才能保留了这一股可以推动动物福利的力量。
对，这跟明理老师认识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大动物医院当兽医师嘛，年轻的兽医师总是有很多抱负跟理想，那就很多善心的妈妈们就会带着流浪动物去就医。那我们就想说，哎，又有人提议说应该为流浪动物来帮助他们弄一个团体。那我们那时候想，哎，这个是还蛮好的构想，我们就到处奔跑，然后就开始筹划这个。我还记得跟明理老师认识的时候，是那时候跟叶立森医师，就是我的同学，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在第一年去台大动物园当兽医师，然后又面临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想说要成立一个协会，总是要很好的一群人。那那时候明理应该是带着狗去动物园就诊嘛，是不是？
没有，你的记忆比较模糊一点。
没有，
我是看报纸的。你们在报纸上登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广告，结果被我看到。因为以前就很关心路上，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你可能很难想象哦，过去在台湾，我们年轻40年前了，40年前的时候，路上流浪的流浪狗或猫都是流浪的比较可怜的。全身都没有毛，皮肤病啊，瘦骨如柴啦，不时也会看到被车子撞啊，被人打呀，各种各样那种可怜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关心动保人大概都是从我们身边路上所看到的这些流浪狗起心动念。哇，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则新闻，我根本没有想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那个小小的广告就是说啊，我们要来讨论帮助流浪狗的，然后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到哪一个咖啡厅，你就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好像我记得有10个，后来就是成立保护动物协会的基本成员。
对对，流浪动物之家。
对，流浪动物之家。然后开完会以后的隔天还是什么，就有人来按我们家门铃，就有两个大帅哥，心砰砰跳，干嘛呀？原来是要来找我谈国家大事。
对啊，真的，我们那时候刚好下班以后晚上，两个人从台大骑着脚踏车到青田街去按美女的店。那个时候真的是心中充满了这些就是理想跟抱负，就是要帮助这些流浪的动物。哎，这还真的就成立了流浪动物之家。
对，
在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戒严的时期嘛，那个时候是不能成立任何的人民团体，
所以我们去靠行。
对，我们靠行。就是
找了一个老国代，然后从来不做事的，挂了保护动物协会名字的单位。
对，所以我们成立的可以算是中华民国的第二个，台湾的第一个保护动物的团体，流浪动物之家。
是
一直到现在。
对，而且保护动物协会目前也是目前不止还在，而且它是算是最大的，历史最悠久，也最有钱的一个单位。我觉得很乐于见到可以存活的这么长久的NGO 组织。
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后后来我们这群，其实我们是学长学妹啦，好的关系，后来也是就加入了关怀生命协会，
是
动物社会研究会。
对，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从关心流浪动物的议题到经济动物啊，也渐渐的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动物福利。以前就只是知道保护动物，但是我们也就是很粗浅的认为说保护动物就保护它就好了，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科学的方法。那这些科学的方法事实上是可以比较客观的提供动物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大家要关心一下动物福利哦，不是只关心保护动物这四个字而已。
是的，没有错，因为保护它其实只是 福利议题的一环。
嗯，
而且当然我们以全然的利他来维护他的生命权或生命的品质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对他的好最后还是回归对人的好，最后还是会呈现在人类生活思维哲学理念的这个层次上面。
没错，事实上我们现在为什么学校到现在还没到学校实体上课，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嘛。
嗯，
那这个疫情给我们很大的反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从动物身上的疾病会跑到人的身上来。很显然就是这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错，那这个环节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动物的福利。
嗯，
所以这些疾病很容易的就会传到人身上。所以 WHO 就提到一个 One Health 的观念，就是全健康的观念。那 OIE 就提到的是 One Welfare 的观念，就是全福利。你要顾虑到人的福利的话，你就要关心动物的福利，那你就要关心到整个生态环境的福利，这就是全福利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体的，你如果忽略到任何一个的话，那到最后受惨的就是我们自己。
对对，也因为我们是整个生物链的最顶端，所有的好或坏我们其实是盖瓜承受。
这一点我的看法跟你相反，我觉得我们是生物链里面的最顶端。因为我们是靠大家供养的，所以
对，
我们是最顶端的。
但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在上面，所以我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更谦卑的来看待自己在这个环境上面的位置。
对，对，没
错。而这个谦卑常常挑战的是我们的既得利益，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
没错，
对，
没错，
这个部分。嗯，所以才会有人提到说三 R 啊、减量啊什么这种事情，对不对？
没错，
是，但是是不是就要像苦行僧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才能救地球呢？
那当然不是，就是你看，所有的生命都是依附了其他的生命而活的，所以我们人活在这时，你只要讲到吃的这件事情，那就一定有生命的陨落，还有生命的牺牲，你才会谈到吃这件事情。不管你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你都很难避免。你要人或者是每个动物，它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它就是要吃，然后要吃的意思就是你要从获取别的动物或者别的生命去供养你自己的生命。所以你要怎么样谦卑，像明理老师的谦卑，然后你要怎么样来对这些为你牺牲的这些生命能够带着一点敬意，然后你能够真正的不要浪费，那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这样就可以。
是是，哎，我们好像在讲古哈。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们这群人也算是台湾动物福利的整个进程当中的活历史，一直到现在如果没有离开的朋友们，大家就可以把这整个的过程脉络哈，我们是这样子可以描绘的出来的。是，然后李医师在退休，他在退休前是在一家很有名的药厂，动物药的药厂工作，对，然后很早就退休了，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中传承给年轻人啊，然后建构一套动物福利的理论的基础以及实践。那在东华大学所开设的这个生活养鸡学，算是你的这个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
是什么机缘你可以，而且跑那么远，为什么到东华呢？为什么你住在台北，为什么不在台北，不在台大，来我们北户也很好。当然应该是有一些机缘嘛。
对，我那个时候我是50岁对外宣称是退休，事实上就是觉得应该要转换跑道。那时候觉得就是我人生如果以25年为一个单位来计算的话，就是前面的第一个25年就是父母供养我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接下来的25年呢，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动物。我在想说50岁那年就警觉，是说你看我接下来的人生事实上能够在工作也大概只有在25年，所以我就退休，对外宣称退休。就开始就是希望能够回馈父母，然后回馈给动物。
动物，
对，那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这是 如果纸上谈兵，我们在从事这个所有的这种动物福利的推广工作里面，大家都认为说最重要事实上还是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怎么样会流浪到花莲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是，到花莲就要流浪，其实花莲那是一个很浪漫的想法。其实花莲我们的后花园是非常美丽、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能够去那里是福气呀、啊。是，
对，这也是我们在尽力想要保留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发展一些比较可能性对环境友善的一些饲养动物的事业。
是是，
畜牧业
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好先进行到这边哈，我们下一段来好好的跟李医师来发掘一下，来了解一下到底生活养鸡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课程。我也非常的雀跃，很希望可以去聆听这样子的课程哦。好，我们又回到了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派特好友呢，是我的老战友李宏伟兽医师。他目前是东华大学东市中心的兼任老师，他开设了一堂非常特别的课程，叫做生活养鸡学。那李医师啊，什么叫生活养鸡学？学生在东华大学学生在那里 真的有一块地可以养鸡吗？
其实我们对鸡，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鸡哈，现在都会的朋友们大概很少看到鸡哈。那我们想象的鸡就是吃它的肉，吃它的蛋，哦，那就是一个食物的生产的一个生命哈。
嗯。
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去接触鸡，因为我的职涯里面最后的一个阶段就完全在做鸡的兽医哈。
嗯。
啊，真正接触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鸡，它不只是一个生产的机器，它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可以在生命或生活中扮演很多的角色。首先，鸡是一个杂食性的动物，你如果把它放在一个人工饲养的环境里面，它就只会吃饲料，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环境里面去，它的本能就会去啄食，它会找它自己的食物。那如果你要是应用它的这个特性的话，你可以把它设计成，就是说你把它在你的，比如说你家里一个院子，那你平常可能杂草很多，你要去除草，但是你只要放一群鸡进去以后，它就把你除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它吃草的。
对，它会吃草。
然后我们看卡通影片啊，它里面的鸡它会吃虫子。
没错，所以它也会顺便把你的害虫给吃掉，就是虫吃掉。然后它的大便呢又营养非常高，所以它就是在跟土地混合以后，它又变成养分，所以你这块地把鸡移开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菜园，你就可以果园，你就可以种很好的食物，另外的食物出来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一个耕耘鸡，还是它是一只很棒的耕耘鸡。然后再来就是鸡事实上是非常的聪明哈，我们现在鸡你如果好好的养它，好好对待它的话，它是可以跟你互动的，就是说它会做很多很疗愈的事情，比如说它，你可以抱着它，它可以靠在你的身上，就像一只小狗一样，你会很难想象它。
特别是那个蛋鸡哦，其实蛮大只的耶，你抱可以环抱，我抱过啊，
对啊，
好可爱，很稳定，好像抱一个抱枕一样。
没错哈，因为蛋鸡事实上也分成蛮多种的了哈。你如果是适合放牧的蛋鸡的话，它一般都比较温驯哦。那我们当然讲格子笼里面的鸡的话，它就比较没有办法互相的打斗，所以把它关着就比较没关系，它们没有机会可以打斗。但是你如果把这些基因育培育里面去繁殖出来的这些关在笼子里面饲养的这些蛋鸡呢，它没有去筛选比较温驯的这种鸡种。他不在意这些，他只要能够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他会生蛋就好了。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到自然的环境里面去的话，他们鸡的本能是会占地盘的，他们会互相排序的。
所以其实所有的动物都会，
都会，
对不对？
都会，都会，只要是群居的
动物，就都会分说你家我家不一样嘛。对，
而且我是老大，你是老二，那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嘛，因为老大要保护这些其他的，那老二老三呢，他因为有老大，所以他有心情会比较稳定，所以他们就会自然的排序出来，这是他们自然。但是你如果是太 aggressive 的话，就是太暴力的话，他们就会造成鸡的伤害。他们在育种成格子笼的蛋鸡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顾虑这个了。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如果是要可以适合放牧的这些蛋鸡，他们就会稍微去筛选比较温驯的。所以这
是品种吗？还是说
对，就是基因的筛选。
所以
是不同的品种，对
对，但是同一个品种里头也有比较 aggressive， 也有比较凶的，也有比较温柔的吗？需要这样筛吗？
就是现在很不幸的哈，全世界的这些鸡种事实上都是控制在很少数的基因公司，就是所谓的种鸡公司。那这些种鸡公司他们就会发展不同的生产线出来。那这个生产线比如蛋鸡的，就是这是适合笼饲的，这是适合放牧的。因为放牧越来越多了嘛，现在大家都鼓励大家要放牧，就是要 free range 的这些鸡或者平饲的。所以他们刚开始放牧的时候就用同一个鸡种，就发现他们打斗的太严重了，就是互相啄到鸡，事实上有时候是非常残暴的动物。它会攻击到你，遍体鳞伤，甚至啄死掉，就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霸凌，
对，会霸凌，是真的就是霸凌哈。所以迫使这些基因公司，他们就开始在培育出来，就是适合放牧的这些动物。那同样适合放牧的这些动物，你如果注意它的动物福利跟人的互动的话，哇，那就变成非常亲人了。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它培育成疗愈鸡，就是它可以做动物辅助治疗做的这种。那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在鸡上面你可以不同的定位。那当然就是这个鸡你如果是让它生产蛋的话，你如果这个蛋能够卖出去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那这个可能在对有钱的人可能不算什么，但是你如果想象一个经济弱势的人，他可能没有生产的能力，没有工作的能力，那他只要在后院养一些鸡，他可以收一些鸡蛋，然后他也知道这些鸡蛋，或者是有人帮助他把这些鸡蛋卖出去的话，那他就可以增加他自己的自信心，因为他本来就是接受人家的帮忙的，他现在可以提供一些东西给别人，这个就是在经济上面或者在家庭地位上面是一个这个自信心的一个培养。所以你如果单看一只鸡，你如果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生产工具的话，它可以回馈你很多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希望能够开养鸡学这一门课的原因，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实际的体验一只养鸡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将来他的目标不然是他自己要生产，就是用动物福利方法去比较符合生态的方式的养殖呢，或者是他去帮助别人来创业，或者是他把将来我们的东华大学有很多特教系、教育系，有一些心理咨询系、智商系，这些他们如果愿意用这鸡当成一个媒介，像动物辅助治疗的作用或陪伴的作用的话，那事实上他们就知道这个鸡怎么样的照顾这些鸡，那这是开这个课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李医师，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你开设这个课程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东华大学很有远见，然后也很开放，愿意让学生来学习这一套啊。所以在学校的学生要修这个课，他就需要有地方可以养鸡，那他们在哪里养？他们要自己在家养吗？
没有，东华大学我们在开课之前就去看有什么场域是可以适合养鸡的，让学生实际去养鸡。那很幸运的是东华大学他们跟花师合并以后，那他们原本两个学校都有照顾流浪动物的社团，照顾校狗的社团。花师搬到东华大学来的时候，他们就盖了一个就是一个围篱，那里面就养了他们的
校犬。所以两校的校犬合在一起吗？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合在一起，他们就是有一个铁的围栏，就是有三格围，就是刚好分成三格，但是后来他们就合并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没有再用了。这个是那个场域就没有再用那个，
就是花师的花莲师范
大学，他们是搬过来以后在东华大学盖的这个先给他们用这样。那我们知道现在养鸡，如果你在国外养这种所谓的后院养鸡或者是这样比较生态性的养鸡的话，最怕的就是掠食动物，
狗
比如说
猫，
在台湾就是狗。他们如果看国外的这些资料的话，他们最怕的是狐狸跟狼。那在台湾的话就是狗。那以前是把这些校狗啊、流浪狗关在这个围篱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狗关在外面，然后把鸡养在里面。
所以狗狗是在自由跑的吗？
狗狗我们不知道会从哪边来，因为东华大学是一个很开放的大学，围篱也不是很非常的广，然后外面学校外面有很多的流浪犬，这些是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所以他们随时会跑进来。所以我们在要进行这个课程的时候，当然就是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动物福利。动物福利里面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生命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刚好逆向思考，把原本在里面的狗把它请到外面，让它不能进去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在里面养鸡。
是 OK。
所以这课程是会让在上完所有的基础的课程以后，就会让这些同学们自己实际养鸡。那我们养的鸡呢有两种，一种是蛋鸡。那蛋鸡的话，我们是刚好东华的旁边有一个黎明的向阳园，他们原本就有动物福利的鸡场，是在有点像是就是让一些身心障碍的 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帮忙养鸡。
是、啊、我们的节目前几集也有谈到，也有请黎明向阳园的廖守恩动辅师、啊、来跟我们介绍，他们是推绿自然照护的、啊、所以不只养鸡而养狗还要养蚯蚓。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跟黎明向阳园合作，所以知道他们有鸡，所以我们就用一些经费跟他们租鸡来养。
哦，跟他们租鸡来。
跟他们租。
哦，这个意思是就是有开课的时候就请这些鸡来当老师住在学校里面。
对，没错，我们就有鸡老师。
课结束了以后就请他们回自己家。
对，就回到
向阳园区。
对对对。哦、那他们就是会这些到东华大学里面鸡，就是原本他们的鸡舍里面大概是养了500只鸡嘛、嗯。那他们会挑选一只比较潜力的鸡到东华大学里面来、嗯、那学生照顾他就是一个学期以后，回去以后他们就可以试着看看这些鸡是不是有潜力变成动物辅助治疗用的鸡、哦、
那所谓的潜力要什么特质呢？
当然就是他要能跟人互动，就是互动的他喜欢跟人在一起、嗯、
所以被挑选那个候选鸡啊、哦嗯、大概年纪要多大？
这个不一定了，因为现在我们当然只是希望就是比较年轻的鸡，本来鸡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养，但是中间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向阳园他们鸡的量也在减，所以他们变成一批鸡，整个向阳园都是只剩下一批鸡或两批鸡，所以我们后面这一两年来有时候会养到年纪比较大的鸡、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试实际的状况，那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同学们能够实际去照顾这些鸡、嗯、所以同学们只要修这门课的话、嗯、他们就必须要排班去上这个课、嗯、然后而且要随时，如果说有一些极端气候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要随时能够反应去照顾这些鸡。嗯，
您通常是什么季节开这个课？是因为我们学期大概是秋季嘛，哈，九月的秋季，或者是过完年以后的春季，春季比较冷哦。
我们事实上是在春季的第二学期开这堂课，就是说它从就是养鸡比较好养的时候，就是从春季到夏季这段时间是比较好养的。那我们不希望鸡本来在移动，它本来就会有比较紧张，所以我们是希望在气候比较好的时候移动这些鸡，然后让同学在养的时候也不要挑战太高。嗯，刚开始他们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学不要挑战，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下学期的课。
嗯嗯嗯，哇哦，要开这门课其实要做一些准备的，这个场域要准备，实习场所是很重要的一个。那像如果是在我们台北市的大学的话，不知道可不可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来做。好，不过因为在东华是因为有一个黎明向阳园做一个后盾、
嗯、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嗯，把这些鸡妈妈，这些都是蛋鸡嘛，哈，这个鸡妈妈从他们家请来一个学期当我们的驻点的鸡老师，
对，没错，
对，哈，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以后再回自己的宿舍去，
对，
好可爱的观念。嗯、好，那
另外我们也会让学生们学习怎么样养小鸡，就是育雏、哦，就是从一日龄的小鸡开始养，
是是是，
我们会让他们怎么样自己设计育雏箱、嗯哦、然后去跟当地的饲料厂买小鸡让他们育雏，大概养个4-6个礼拜、嗯、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参访的行程，就会带着同学们去看一些附近的一些农家的妈妈们怎么在自己的家里面养鸡、嗯、然后顺便把这些育雏好的这些小鸡送给这些妈妈们去养。
哎呀，好可爱、啊、
那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哎，事实上养鸡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方式，有黎明向阳园稍微大一点方式、啊、那有农民养鸡的方式，就是他们跟自己的食物的生产变成一个环境，一个生态型的，就是让他们可以看到不同形态，在花东地区不同形态的养鸡的方法，
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身为一个人，特别是即将要步入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生活准备好了的人，大学生其实这些对于生活生命的基本的认识在大学时代是应该要储备好的，我觉得非常的棒哦。那我们这段大概只能够大略的知道，就是说整个的环境设置要开设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请李医师再帮我们 更多的介绍这课程怎么运作，上些什么，同学们的改变又是什么。好，那李医师，我们刚才大概了解要经营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场地还有媒材，媒材就是这些集怎么来的这个状况是要先准备好的。就是每一次你让这个课程，哎，大概多少个学生来参与这个课程？
事实上因为学校的场域的问题啊，经费的问题，所以开课的能量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只收20名学生，但是现在就是被要求，学生要求就是会加，就是最多最多就是4个机舍嘛，是有我们有4个机场，那4个机场的话就是以4的倍数来收学生，那上学期已经收到28名学生。
我其实听您这样的介绍哈，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要开放选课就会马上爆满的秒杀的这种课程，太有意思了，这别的地方选不到的。那刚才有稍微提到的就是说，哎，有一些参访啊，然后当然有实作的照顾。那在课室的教学上面，你又加入了怎样的一些课程呢？
最基本的，我们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甚至前面的几堂课，都是会强调就是动物福利，就是动物福利的基本的概念，那再来就是蛋鸡的动物福利是什么，就是你要照顾它，就是你要怎么样来满足它的所有的需求，
那首先就是要认识鸡。 对不对？
嗯，在认识鸡之前，我们就先要知道鸡的需求是什么东西，就是一般的动物需求是什么，然后鸡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才会讲说鸡的天性是什么，那你怎么样来满足这些天性。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辅疗鸡，事实上也是我们并不是强迫它去训练它去做成动物辅助治疗的鸡，而是运用它的一些天性，运用它的一些天性以后，它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辅疗鸡。那鸡有很多的特性，就应该满足这些。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极端气候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置，因为我们在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台风啊，或者特别热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来小心这些事情。
他们怕冷吗？寒流的时候
是会怕冷的，但是鸡比较怕热。怕热，但是冷的话就是还好，就是真的很冷的时候他们可能产蛋率会下降，那真的很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热死掉。这个是这是鸡的基本上的生理的状态，这也是很有趣的。原本鸡的来源是东南亚，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印度、泰国啊，这些越南啊，这些它的原种其实来自于这边，应该是比较
热
的地方。但是后来发展到这些基因公司，就是育种公司，都是在地球的北方，所以他们育种出来的鸡，反正现在的鸡是
怕冷，
比较怕热，
所以
就比较怕热，所以就是很奇妙的一件，就是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在利用动物的生命里面，就是
我们扮演了一部分上帝的角色，
对。而且是很不好的上帝，很不称职的上帝的角色。那再来就是因为鸡会生蛋嘛，那人是给人吃的，所以我们会讲到蛋的卫生管理。这个是在食物安全上面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实际的养鸡了。那养鸡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们就在实际操作中去学习。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参访的过程，参访的过程就是我们会到黎明向阳园请守恩老师帮我们示范，甚至他会带着鸡到课堂来，就跟我们指导我们，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动物辅助治疗的鸡是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开启就是学生们的这些事业。
也让学生们开始有点概念，能够成为辅疗鸡的特质是具备哪些特质。
对，没错。那包括首恩他们的强项就是怎么样来针对需要帮助的人怎么样来设计课程，就是不同的思考方式 来应用这些鸡的天性来帮助人，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再来就是参访的过程中，我们刚刚提到说会去拜访这些农家的妈妈们在那边养鸡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们也为了这个课程也成立了在花莲的万隆乡的红叶部落，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在那边帮助原住民的长辈们微型创业，让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养鸡，然后我们帮他们鸡蛋收起来以后帮他们销售，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以后可以谈。那这个也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参访的地点，他们去那边就会跟访谈这些养鸡的长辈们，也知道说他们养鸡事实上以后也可以透过鸡来帮助人，那实际上是什么样子，那学生们跟
长辈的交流
是
这是现在很热的话题，就是青银，就是年轻人跟银发族青银的合作交流。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认为说学生们很多是来自于西部，那你到花莲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如果没有到部落去的话，
太可惜了，
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对原住民事实上有很多刻板印象，事实上是有一点对原住民是有一点对不起他们。那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就知道原住民，你会打破你的这些刻板印象，那也知道说他们需要的帮忙是什么东西。那希望将来不一定要透过鸡，但是你可以知道跟他们相处，怎么跟他们互动。那如果人家真的有需要的话，你要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是。如果到花莲来读书没有这样得到这一块的话，只得到了很好的学问回去的话，那实际上是真的很可惜。
真的真的，我就认识了好几个东华或者是慈济的同学 我认识的这些同学大概都很向往大自然的、
嗯、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违逆家里的期待、义无反顾的前往后花园。
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它非常有特色有养分的地方、
嗯、没错、嗯、没错。事实上整个后山的族群里面原住民是一个族群，另外一个是农民，就是老农民、
嗯、
就是这些退伍的伯伯、
嗯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农家的这两个，就我们会带到的整个农家的去参访，那事实上他们都是嫁给这些农民伯伯、
哦、这些妈妈们的、啊、
妈妈们，对对对，是是。那因为几年像下来以后，哎，这些学生跟这些农家的妈妈们也都相处得非常好，就有点像变成他们在花莲的第二个家。
是，
对。 那他们就是可以互相的照顾，因为事实上现在人口老化的非常的严重、
嗯、
那很多这些农民跟农民的妈妈们都已经老成，就是身体都不太好、
嗯、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让学生跟这些农民的妈妈能够互动，建立一个关系、
嗯、
可以互相彼此的照顾。
是，所以这个动物也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媒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让他们的交流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
对，没错、
嗯、
就
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关系。
没错，所以医生呢是非常神奇、
啊、对、啊、而且这些特别是鸡啦，在这些长辈们的生命经验里头，是从小到大可能就是他很熟悉的，可能是家庭环境上面熟悉的，或者是谋生养家活口的一个很熟悉的材料。
没错。
他们会不会很惊讶说怎么现在年轻人会来跟我问这些？
对啊，这个事实上就是老人家人都很希望就是有年轻人去跟他们互动嘛，但是他们也不太清楚说他们可以跟年轻人说什么东西，
他们可以给什么，
对，可以说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很好的话题。
是是、嗯、好，那我们回到学生本身好了，因为这是个课程嘛，好，我们想要改变的是学生、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你的课堂上面应该也不少是都市里来的孩子哦，
嗯，
从来没有见过鸡的
很多。
有没有本来会怕鸡的？
有，也有本来会怕鸡的、
哦、我过去认识的几个很特别的年轻朋友会怕鸟类的动物、
嗯、
不知道为什么耶。
是、
他们展翅开来噗噗的这种状况好像会让有一些人会很害怕。
是
对。好，那你怎么帮他们突破？他会来修这个课很奇怪啊，他本来就想要突破自己的弱势吗？
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学生、啊、真的就是他们对所有动物都害怕、嗯、或者是对鸡特别的害怕这样、嗯、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当然都会解释、哦、做鸡的特性是什么、
嗯、
那当鸡老师到我们叫他秘密基地、
嗯、
因为并没有对外开放，怕鸡哪一天就忽然间不见了所以我们在秘密基地我们就会有一个欢迎鸡老师的仪式。那鸡会从下园请到我们的秘密基地，然后我们会请一只鸡一只一只的出来，一只一只出来，然后让这些鸡能够熟悉这个新的环境。然后我们会给它一些糖水，就是让学生也知道这是一个仪式，然后让鸡吃一点甜的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他们喜欢吃甜食、
对，他们喜欢各式各样的味道
、
对，因为鸡是杂食性的，杂食性的那种、甜代表就是能量嘛，就是所以所有的生物都是还蛮喜欢甜的东西。
那他们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二十多二三十个学生，
对，我们是，
他们会不会害怕？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会二三十个学生我们分成四组、哦、那四组的话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鸡老师，每一组我们会把它设定为一个农场、哦、我们刚开始就是会分组，然后请他们自己去设计这个鸡舍、就是我们虽然说那是一个场域是固定的，但是他们我们把它划分成不同四组，就有四个不同的鸡场。
是
那他们就要去盖这个鸡，整理自己的环境，
用之前上课所学的这些原则原理
对、嗯、去建造这个鸡场，然后他们为自己的鸡场的命名这样、
嗯、
那就请每一个鸡场就请他自己的鸡老师来，所以不会一下子鸡就看到，他们只会看到这个鸡场的这些同学、
啊、
然后胆子比较大的人我们就会示范，先当然就是要先示范说怎么样来抱鸡让鸡不会、
嗯、
不会受到惊吓、
嗯
那就从这个胆子最大的人开始然后一只一只的，然后 最后不敢的话，我们也没有勉强，因为他跟鸡还要相处很久，很长时间，所以第一次不敢没有关系。那渐渐他来照顾了鸡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鸡事实上是很亲人的嘛，那鸡也很爱玩，就是他在这么自然环境里面东爬西爬，一下跳上跳下，
好奇啊。
对，然后你拿一些 treat， 就是给他一些绿色的鲜食的话，他就会跟着你跑，甚至你把他举高一点，他会跳上来吃啊。
嗯，
什么就是非常的活泼，所以渐渐的就会降低这些心房，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嗯，
所以
每一个鸡舍，就是每一组的学生可以分到几只鸡？
我们一般都是五只。
哦，
就是五十，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跟向阳园租的嘛，又会有经费的考量。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鸡舍大概就是养五只鸡是压力最小的，因为它的产蛋箱就是一个产蛋箱或是两个产蛋箱。
嗯，
你如果多的话，他们这些鸡就会去抢这些产蛋箱，就会有紧张，就甚至会增加它打斗的几率出来。
是是，那所以他们开始产蛋，所以开始了这个课程的话，学生每天要去捡蛋，
每天要捡蛋，
那捡得到哪里去？
捡得到，我们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就是说你这个鸡场就由厂长带着他的鸡农来讨论说他们的鸡蛋要怎么做啊，有的部分鸡场就会拿去卖
啊，
卖了以后
你可以让他们自己卖，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愿意卖的话就让他们去卖
啊，
然后卖了以后有钱，他们就会买一些生鲜的食品给回馈给鸡
啊，
或者是就是
也让他们练习这个微型创业，
对对对对，哦，就完全是实做实做这样。那，他们也有人会把它就是做成蛋糕啊什么的，哦，自己吃，或者是
卖蛋糕。
对，那在最不济也是他们会把它自己把它吃掉，就是说就是他们自己养的鸡生的蛋。
嗯，
哦，
寄回家给自己在城市里头的妈妈说这是我，
对对对，嗯，回家的时候当个伴手礼，
对对对
对，就是反正就是这块的话就是完全让他们就是自己去，对，自己去，
是是，
自己去想，
对对，嗯，哇，我现在觉得东华大学学生好幸福哦，可以有这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嗯，
而且开眼界。那其实说起来这个生活经验在我们的上一代或上上代是很自然的，从小到大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就像我们上一集的节目的来宾说了，把鸡找回来。
嗯，
找回到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那也谢谢啊，李医师你的一个善念，就提供给孩子在他步入社会之前，组成自己的家庭之前，就先有这个跟动物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且这个相处还连带的也教了他很多东西，包括怎么样经营，怎么样管理哈，然后是在一个考虑到另外一个个体福祉的情况之下的所有的决策。
对，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学生得到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在选择吃的鸡蛋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选择动物福利的鸡蛋，
是
也会比较关心这些鸡它在生产的过程跟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生活的环境。
对，而且从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是说，从鸡为一个例子来了解食物的产销的这个过程，来判断食材哪里的问题，那这个观念也可以连带发散到他们对于其他的食材的关心。嗯，然后当然食材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这真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教育。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哈，李宏伟医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么特别的一个课程哈。那我当然个人也很希望这样的课程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北中南西部的地区也可以有，甚至一般的社区也许也可以来复制这样的课程。好，那今天感谢哈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也谢谢李医师，
谢谢，
嗯，拜拜了，
拜拜。